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刘文在进入良友电台服事之前，有几年在不同地方工作的经验呢。那我刚信主的时候，我非常喜欢一首诗歌，就是《小事上中心》。这首诗歌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无论我在任何地方工作，这个工作不管呢在人的眼中看来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我总是觉得任何小事如果我尽心去做，那么神必悦纳。也因此在那段刚信主的时候，做任何的服事，就算是在教会中擦桌子，或者是在工作场合当中做一些其他人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仍然是充满了感恩和喜乐哦。回想那一段岁月呢，我觉得很感恩。而今呢，我已经从事广播30多年的时间了，我仍然怀念那段与主非常亲近的时间，我也珍惜每一次能够与你分享好书的这两刻钟。无论我们做任何工作，无论我们在任何岗位，我们如果是从心里做，主都必悦纳，主也都喜悦我们。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神圣的职业，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7:20-24，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7:20-24，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哥林多前书第7:20-24，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神圣的职业，信主的人不应该把生活分割为圣俗两部分。凡顺着上帝的旨意所做的，就是神圣的工作，目的都是为了荣耀上帝。容我讲一个故事。爱丁堡有一位鞋匠，某日教会的新牧师首次来到他的店里访问，言谈之间牧师都使用一些高深的神学术语，而鞋匠的应对也显示出他属灵方面的功力，确实令牧师十分讶异。牧师终于对他说，弟兄，你不应该继续当鞋匠，既然你在灵里有这样深厚的基础，从事世俗的工作未免糟蹋人才。鞋匠请牧师收回他的话，牧师问，哪一句话？鞋匠说，就是指我从事世俗工作的那句话。他拿起手上的一双鞋子说，这是为史密斯先生的儿子所缝制的。史密斯先生去年夏天过世后，他的太太由儿子抚养， 这儿子每天在外头工作，恶劣的天气来临之前，主对我说，你愿意为那个年轻人缝制一双鞋子，免得他打赤脚受冻吗？我回答，主，是的，我愿意。这位鞋匠，他相信当牧师的负责讲道是出于上帝的旨意，而他缝制皮鞋也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将来到主面前都会得到主的称赞，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你很称职。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只要工作性质是正当的、良善的，你就忠心的去做，因为那就是神圣的工作。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无论任何事情，只要是你摆在我面前的、蒙你悦纳的，帮助我都忠心的去完成。纵使在世人看来是卑微的，但是在你看来却是神圣的。求你赐我谦卑的心，能够在工作中荣耀你的圣名。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就为你送上这首天韵诗班的《小事上忠心》。
小事上能忠心的人真有智慧，主看为宝贵，在大事上也做得美。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
人前人后一样努力，甘心乐意照主的话语，这样才能讨主欢喜。
要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
不要只听人说好，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 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它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它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艾莉森·库克以及金伯利·米勒共同著作，郑伟恩姐妹翻译的《为内耗立界限》。这本书总共有14章，我们已经读完了10章了，也就是渐渐接近尾声了。这本书也分为3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重塑内在心灵，第二个部分是内在回转的5个步骤，第三个部分就是面对棘手的情绪，首先是向愤怒立界限，再来是向恐惧与焦虑立界限。今天我们要进入第11章，是向悲伤立界限。有什么事情让你内心悲伤，久久无法释怀呢？深愿我们能够跟悲伤立起健康的界限，让悲伤能够化为力量。一起来读这一本《为内耗立界限》第11章，向悲伤立界限上半段。圣萨尔瓦多总主教奥斯卡·罗梅格曾说过，有许多事物唯透过哭过的双眼才得看见。诗篇第34篇第18节说道，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悲伤的这形容词的意思是被不快或悲痛所感染，充满难过或哀伤。你需要痛苦的情感，悲痛使你变得真实，失望则让你更有韧性。比如说，心痛成为齐克果、贝多芬、梵谷等过往杰出人士创作的动力，而意向改革与对圣灵的依靠也都是诞生于受苦之中。我们帮助的个案所遭遇的痛苦能驱使他们寻求耶稣，登上全新的灵性高峰。同样的，你的悲伤也能激励自己的生命，开启充满目标和创造力的全新篇章。工作让我们近距离看见人们所承担的痛苦。一名女性的丈夫对她视而不见，某位男子的妻女不幸过世，有位个案每天都在慢性病造成的限制中痛苦挣扎，某个学生害怕永远无法找到自我，也怕找不到值得去爱的对象。有时一切看起来都很不顺，感觉上帝好像缺席一样，这时的沉默实在令人痛苦不已。想想以利亚这名先知在旧约中大行神迹，也吩咐火焰从天上降下，但就连以利亚都曾经历内心极深的悲伤和黑暗，到一个地步甚至请求上帝结束他的性命。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我们许多人内在都有某个部分和以利亚一样，实在已经被悲伤击垮，再也无法看见上帝的大能。我们当如何回应这样的破碎呢？卢云在他美好的作品《活出有爱的生命：俗世中的灵性生活》中提出这样的疑问。接着他描绘，若把这一生如信心的祭献上，会产生哪些痛苦的面相，借此回答自己的疑问。他说，我想要建议2种道路，一是与之成为朋友，二是将其放在上帝的祝福之下。不论你痛苦的来源为何，你的心都能成为容纳怜悯与同理的宝库，为他人付出。换句话说，用卢云的说法，透过受苦的经验，你可能会被抓住，得到祝福，再被破碎，并为这个世界奉献自己。整体而言，你与内在悲伤的关系如何呢？ 安德利亚是一位30多岁的数学老师，意外发现未婚夫对他不忠，几周后他便来找我咨商，从颓丧的眼神看出他的微笑并不由衷。安德利亚是一名很有能力的女性，大家都知道她平时总是充满活力，积极正向，因此特别讨厌悲伤的感受。安德利亚穿着烫过的铅笔裙，边说边用手指抚平裙子上的折痕。我是怎么了？我有好多好多疯狂的情绪，我无法控制的一直哭，接着又感觉非常生气，我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我问安德利亚，你是否可以花一点时间聚焦在某个你可以理解的充满愤怒的内在部分，这个部分希望你能明白什么呢？安德利亚暂停下来，确认了他内在充满愤怒的部分是什么状况。他吐露心声，这部分害怕悲伤会把我淹没，要是我一直哭停不下来，那该怎么办呢？我了解到安德利亚的愤怒是在保护他内在曾经遭到悲伤重创的流亡者，便问道，请你让愤怒知道，我们并不会让悲伤淹没你，可以吗？我们是想要多去认识悲伤，给予悲伤所需要的关心，请愤怒的部分给你一些空间，让你花时间和悲伤在一起。你的愤怒是否有任何需要呢？安德利亚想了一下回答说，愤怒想要知道，我只会哭一下下，接着就会好好过日子。我问，听起来蛮合理的，对愤怒来说多少时间是合理的呢？他说，我想如果来的这个周末我可以播出几个小时找朋友聊聊，写写日志，那会是不错的开始。我说，太棒了，那么若我们把今天剩下的时间花在陪伴悲伤，你内在生气的部分是否可以接受呢？他发自内心真诚地说，可以，我觉得这样很好，这样可以松一口气，很高兴你可以在这里帮助我维持界限。如今悲伤得到了我们的注意力，安德利亚一直努力压抑的眼泪便从双颊流了下来。我询问他，想知道悲伤是否已经令他无法承受，不过他向我保证不是的，并说悲伤感觉很好，终于可以好好哭一场了。我问，悲伤希望你能明白什么事呢？他说，在最初相遇时，山姆对我而言简直是天使，他是我的初恋，连亲生父亲都遗弃了我和妈妈，但山姆却一直留在我身边，他保证会给我不一样的生活，充满爱和欢笑的生活，和他在一起我很有安全感，觉得一切都很安稳。过去这一年他变了，现在我可以看清楚这一点，但我就是无法相信他竟然想要抛开这一切。安德利亚看起来比较冷静了，但眼泪还是不断滚下他的脸颊。他说，我还是爱着山姆，很难解释清楚，但我感觉自己没有他就不完整了。我说，听起来你悲伤的部分已经背起了一种信念上的重担，你相信必须要有山姆在生命中，否则人生就不完整了。我的理解正确吗？他说，没错，我知道这很疯狂，毕竟这阵子我们的关系其实很棘手，但某些部分的我还是觉得我必须有他才能存活下来。我说，我想知道，当你表达这份真实的担忧，说若没有山姆很可能无法存活，这时你是否感觉到耶稣与你很靠近呢？安德利亚静静地点头，说他有感受到耶稣的同在。耶稣提醒他，虽然山姆已经变了，他们的关系已经破灭，但曾经有过的美好不会被夺去。他过去向我展现的爱，还有我曾见过的体贴，这些部分在他身上并不完美，但还是反映出某些事物是我永远可以在上帝那里找着的。从圣灵引导的自我出发，安德利亚邀请耶稣来贴近自己悲伤的内在部分，这部分勇敢地承担了他所抱持错误信念的重担。当耶稣来贴近安德利亚，他意识到上帝的爱而非山姆的爱使他的生命完整，这时才真正卸下重担。 他还会感到悲伤吗？当然，但他同时也觉得自己能够往前迈进，成为更加强大自由的年轻女性。我问安德利亚，对于刚刚发生的事，你内在愤怒的保卫者部分有什么反应呢？他擦了擦眼泪，然后说，他现在冷静多了。我问，既然你的愤怒已经能够放松下来，是不是有什么新的角色是他能够开始承担的呢？他仔细思考后这样回答，以后在和山姆沟通时，愤怒可以帮助我更多为自己发声。愤怒很高兴有提到，其实不是非得让悲伤淹没我，愤怒希望我能代表自己的悲伤发声，若能让山姆知道他对我造成多大的伤害，悲伤也能帮助我变得坚强。安德利亚内在愤怒和悲伤的部分彼此竞争，双方都想抓住主控权。当安德利亚把双方整合起来，才发现自己的愤怒其实更希望扮演新的角色。愤怒既然成为他的拥护者，便能帮助他代表悲伤进行有力的发言，便不会感到自己内在一片混乱了。当安德利亚进行了内在大回转，聚焦于内在的悲伤，他心中愤怒的部分强势介入反对这个提议，原因是不希望他被悲伤给淹没了。安德利亚让圣灵引导的自我主导全局，与愤怒进行协商，帮助愤怒明白他会对悲伤设下温和的界限。这么做之后，他了解到悲伤并不想淹没他整个人，而只是单纯的想要获得认可，肯定悲伤的存在是合理的。当安德利亚对悲伤发挥更多怜悯心，就可以与之切割，在心中建立起温和的界限，将悲伤轻轻地包围起来，就像一个受伤的小孩子。悲伤需要安德利亚与其同在，也需要爱与接纳带来的安全感。安德利亚过去害怕内在的悲伤，因此一直尝试远离。讽刺的是，等到与悲伤成为朋友，更靠近了一些，安德利亚才不再感觉快被淹没，无法招架，反而感觉平静许多。你内心的某个部分感觉到深沉的悲伤，你与这个部分的关系如何呢？如果你和悲伤太过靠近，很可能会经历到寂寞、自怜、忧郁的感受。但如果与悲伤距离太远，又会否认这个重要的情绪确实存在。也许你就和安德利亚一样，有个愤怒的保卫者勇猛奋战，为的是防止悲伤过于接近。不论处于哪一种情况，悲伤需要你的关心，多发挥好奇心，更多去倾听，也要从圣灵引导的自我出发，与悲伤建立友谊。你是否因为失去某个人或丧失梦想而内心哀痛呢？你理解消化这类经历的方式，决定了它带给人生怎样的影响。若一次的苦难变成你的身份认同，那就是距离拉得太近了。请在心中为苦难打造一个神圣的角落，这将会使我们越来越像基督。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为内耗立界限》。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赞美之泉的《我们呼求》。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赐下父神的
向你俯身，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侧耳垂听，同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着你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
我们今天从《为内耗立界限》这一本书看到第十一章《为悲伤立界限》的上半段，在下一回我们会把这章看完，作者会带我们更深入的来认识悲伤。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